各位师兄晚上好，又到了我们香香茶馆的时间了。我们继续我们的五灯会员的内容哈。今天和大家分享公案的是张浩师兄。从这个甘孜行者这里开始。张浩师兄上麦吧。
好的好的。那听得到了，我把这个话筒声音关小一点，是不是会好？现在还听得到吗，师兄们？客气，叫长江声，好，听得到。好的好的，我不是老师，我们都是师兄弟。好的，那我就那个什么甘孜行者，我把他的一个一个的考上来，我们过一下，大家聊一聊，中途可以随时打断我啊，就是大家聊天吧。甘孜行者，甘孜行者这个人，我在灯录里边是没有找到他的悟道因缘，没有找到他的悟道因缘，但是他这里所录的这些，就是他已经袁师兄给调，好吧，袁师兄帮我贴吧，你的那个字体好像要大一点。他的这个所录的这些都是他已经得到以后的这些语录了。我们过一下，池州甘孜行者一日入南泉设斋，黄渤为首座。这个甘孜行者是南泉的这个法寺，他和黄渤也就是，我来贴没事的，好，行。他和黄渤就是属于是师兄弟了。行者请师才，甘孜行者就请师才。坐曰，黄渤就说，才法二师等无差别。甘曰，认么道真削的某甲秤啊，这个字念秤，今天查了一下，就是布施的这件事情，或者是布施的钱财，施财的那个财都叫秤啊。便将出去，就拿着钱就出去了。须臾复入，请师才又来了。请师才坐曰，才法二师等无差别，甘乃师称啊。就我们来过一下，他第一次讲的这个第一次师才的时候，黄渤为首座，也就是黄渤回答他的话，才法二师等无差别，这句话指的是什么东西？这句话在这里看后边这个甘孜就认么道真削的某甲秤，就是说你要说这种话，你怎么受得了我这个钱呢？古时候啊，就是出家人能够受别人供养，这个甘孜啊，他是不是出家人，但是在家人大护法，也是明心见性的，然后也是到处这些来来往往的这些人的这个道场的这些事情啊，接待啊什么的，都是由他再来组织啊。所以他进去施财了，施财以后，黄渤就说，财法二师等无差别。实际上财法二师当然是一样的了，在出家人而言就是施财啊，在出家人而言就是施法，在家人而言就是施财，这两件事情其实上并无差别，并无任何差别，在自心当中涌现出来的。实际上这里这个黄渤说的是自心当中所涌现的这个事情，说财法二师等无差别，财法二师等无差别。这个甘孜行者就把它会错意了，认么道真削的某甲秤，也就是说你还有财有法呢，你哪受得起我的供养啊？拿了就出去了，出去以后想想不对头啊，他这话可能是两个意思啊，也可能还有其他意思啊，可能还有其他意思啊。甘孜行者想想，你进来再继续说吧，请师才，也就是说我还要师才呢，就让这个请师才，就让这个黄渤来施财，让黄渤来施财，就是说请你施财，实际上本来是应该是他施财，甘孜行者施财，那他不是说财法二师等无差别吗？那你施财吧。这个黄渤就说，财法二师等无差别，说的还是前边那句话。甘孜行者在这儿才知道，他这话实际上不是他自己之前所理解的那个意思啊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所以可以受得甘孜行者的供养，可以受得他的供养，所以这个甘孜行者才在这里不施银钱啊，这是他的作略。看看师兄们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，我们这个就是把他的这个过一下吧。甘孜行者大肆报复啊，语录啊，你这还有个语录，我看看。甘孜行者大肆报复起而卖弄残根搜之，黄渤老祖虽然身变来风，于中犹欠于着在，真如现前诸公，竟是家里人，只说家里话，更不起魔作样， 正所谓有色自然香，何必当风里应摘庆赞。又奉的是梁九云薄荷重说纪言语录卷之一康熙。这就是说这个甘蔗行者自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啊，大概就是说是自己大概懂得点东西，他在那儿卖弄的，在这儿卖弄的。黄渤是知道他的意思，知道他的作略的，知道他要干啥的。嗯，黄渤知道他的意思，泥中犹欠一镯，犹欠一镯的意思就是说，他第一句话让没有说明白了，还带有其他的意思，容易让人觉得说他的话是有尾巴的，容易让人觉得他的话有尾巴，所以犹欠一镯，在他甘蔗行者就先出去了，他觉得那话不透彻嘛，讲道理嘛，嗯，所以后来他想想可能还有其他意思，又回来了。卷如现前诸公，尽是家里人，只说家里话，更不起模作样。现前诸公，也就是说的这大家这些人啊，现前诸公面前这些看这个公案的这些人，包括我们在内啊，嘿嘿，真如现前诸公，尽是家里人，只说家里话，不说其他的事儿。什么财法二十等无差别，有差别无差别，或者是这是受的钱啊，受不得钱，都不说这事儿，只说家里话。只说家里话是什么？只论明心见性这一件事儿，更不起模作样，不弄那些捏怪的事儿。正所谓有色自然香，何必当风里，我自己明白就行了，何必在那卖弄那些东西呢？何必在那卖弄那些手段呢？应摘庆赞又这么生，应摘庆赞又这么生。应摘庆赞是不是就是说供养这个东西的赞言，赞叹这个赞言。应摘庆赞应该是黄渤受了他的这个供养，因为有人斋僧嘛，斋僧他这个僧人不是就要赞叹一下吗？应该如何赞叹呢？应该庆赞又这么生，我猜是这个意思啊，我这个古文不大行。梁九云就是一段时间没说话，薄荷重说纪言，是的，嘿嘿，是的，我一猜就是这意思。薄荷重说纪言，梁九云重新再说一次，应该重新再说一次，是这个句话啊、嗯，梁九就是默然一段时间说，应该重新说一遍，应该重新说。财法二十等无差别，是的，嗯，好，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再讨论的。句没听清啊，杨赤羽师兄，嗯，是我的这个话筒不清楚，还是哪没听清啊？嗯，又一日入寺摄舟，仍请南权念诵。权乃白追曰：“请大众为离奴白户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甘拂袖便出。”权周后论点坐，行者在甚处？坐曰：“当时便去也。”权便打破锅子。我们看一下这则公案啊，又有一天了，他又进寺里边来了，还是请南权念诵。摄舟也就是供养僧人，也是一样的供养僧人啊。这个南权就白追曰，敲了一下那个锥，就说：“请大众，喂，有人说话吗？”是不是我没听见？喂，听得到吧？嗯，好，不管了。嗯，请大众为离奴白户念摩诃般若波罗蜜。实际上，他就是说，南权这意思就是我敲锥的那一下已经讲过了。这没听懂的都是离奴白户，离奴白户才听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呢。离奴白户都是那种畜生，就是没有智慧的，愚痴的，请大众为离奴白户念摩诃般若波罗蜜。 白椎那一下已经讲完了，后边再讲的不懂，不懂好了，那为这处事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吧，干拂袖便出，听不得这话的，
嗯，
是听不得这话吗，师兄们？前周后问点座，行者在甚处？问这个点座，行者在哪里啊？坐曰：当时便去。又到过去也全打破锅子，这个就像百丈禅师那个什么大雁呢？大雁在哪里啊？大雁飞过去也，又到飞过去也，揪他鼻子，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啊。行者在什么处？行者不是在吃饭吗？行者在哪里？师兄们有没有上来说说的呀？你们没发现我讲的别扭吗？有两句非常别扭的话，你们没听出来吗？袁师兄，你说。
啊，我就觉得，我说这个干事行者呀，从他这两个公案看来，他还是心里还是把这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当个事儿了，所以我还是没有表决，我感觉他还是没有表决。你看呢？
我们不管他有没有皎洁，因为我从这公案看啊，这两则公案里边有疑惑，他还有疑惑。干拂袖便出的这里，这个地方我认为他这里是留了个大尾巴在这儿，干拂袖便出。为离奴白户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这个时候正该和盘托出，拂袖便出也可以，可是落人口实这种地方就
可以打字，但是你要先失明，谢谢。他这个就像前面那一折黄渤说完财阀二师总无差别，他就出去了，好像做的差不多。你看他这个南玄一说完，请大众为离奴白户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他又出去了，好像是总差的那口气儿，是不是？
心中隐隐有一物，
对
这个是他确实是这样的，心中隐隐一物。
要不然没有东西的话，人家这两个大和尚说的都没毛病啊，这话都是对的，他都是后来又回了神了，后边还反应过来了。
对，也有道理，是的。从单纯的从公案，我们如果说是从研究公案的这个角度来说，是有道理的。可是我们从这公案里边获得了什么？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说呢？也就是公案是用来指点我们的，公案不是让我们用来研究的。我是这样的一种观点，所以我们能从这个公案里边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就是说我们能应得上去吗？我们跟他们应得上去吗？就这个跟公案应不应得上去，跟自己对比对比，你在那个时候会干什么事？
对，其实每个公案也都像个镜子，可以照一照我们自己。
对，公案就是镜子。
对，
好，接着往下啊。考虑一下，以白话的形式再说一遍。白话，这已经是白话了呀。又一日，就是又过了刚才出去了，又过了一天，入寺摄舟，进到那个寺里边来供养僧人吃饭，仍请南泉念诵，还是请南泉来念经，请南泉上来说你念念经，我供养你吃饭。南泉就白追，就敲了一下那个桌子，就说请大众为离奴白户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请大家为那个畜生念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吧。这个干拂袖便出，拂袖便出就是转头就走了嘛。前周后问点座，吃完饭了，他供养的饭给他吃掉了， 吃掉了，他讲法也讲完了，所以周后问点座，问点座说行者在什么处，那个人在哪里，人在哪呢，那个人在哪呢，这么问的啊。坐曰当时便去，他当时他走掉了，这个点座可能不大知道这个南拳落处在哪，拳便打破锅子，转头就把碗给打破了，就这个。嗯，拂袖一出，才出似以杀主，行者用的顺当，不行吧。明轩有的在讲的，我们可以听试试。嗯，肝肠接待往来，有僧问曰：“行者接待不易。”肝曰：“譬如喂驴，喂驴喂马，僧休去。”这个比较狂傲的一个人啊，这个甘蔗行者，他经常就是接待这些往来的这些修行人呢，接待这些人，也就是组织这些事情啊，法会的啊，什么组织、举办啊，这些事情接待啊，都由他来代办。就是有僧人就跟他客气一下，哎呀，你这么接待真是不容易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他说，譬如喂驴喂马，喂驴喂马是干啥呀？你饿我就喂你一点呗，就这意思。你要饿了我就喂你，你要不饿就算了。僧休去，僧也没啥话。嗯，譬如喂驴喂马，你要饿我就给你吃，你要不饿我也不会强摁着你的头吃。我们也应该是如此的，有需要的我们应该认真对待，没需要的你摁着头大概不一定会契合。嗯，譬如喂驴喂马。可以再这一打字，可以看得见，这就没什么话可说的。下一段，有住安僧原化食物甘曰：有一问若道的即是，乃书心字。有一个住安僧，也就是说住山的那种僧人，来化缘了。这个甘蔗行者说：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是答得上来我就给你钱，你要是答不上来那你就别想。然后完了以后呢，写了一个心字，问是什么字，这是什么字。这朱安森说心字，又问七曰什么字，七曰心字。甘曰：某甲山七一和朱安，也就是你也答心，他我老婆也这么答心的，那我老婆也应该是住山行人了。嗯，也应该是住山行人了。其僧无语，甘亦无食，也就是说僧人在这里下雨不得，下雨不得。实际上这前边答心字并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当然是心字了。嗯，其僧无语，也就是说你前边答心字，横下身来让他咬，你咬咬看看，后边咬了，某甲山七一合住安，其僧无语，无语在这儿就露馅了嘛，答不上来。其实上这里就可以，只有甘蔗行者本人不能住，还谁都能住，就你不能住。这话就像这么说的，甘亦无失，所以僧无语，甘亦无失，就完了。嗯，就是这一个公案。心即佛，佛即心无失，于法性无二无别，所谓采访二者等无差别。采访二者，于法性无二无别，于相有所差异，是这样的。其明了理想，我明白了理解，实际上其实有道理，不说什么了，都有道理，这些话都是很有道理的话。请亲住山，不应该请亲住山，就他不能住，谁都能住，谁都没事儿，就他有事儿，就他在那儿捏怪呢，甘蔗行者，就他不能住，他老婆也能住，这僧人也能住，就他不能住。田师兄，田师兄关麦，田师兄讲话啊，你要上来讲啊，田师兄。啊，不讲，嗯。执念一心不染心，执念为执念一心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又问一僧，什么处来？亲及其妻。请亲住山哦，你的意思是让他老婆来住山啊？不，他老婆跟着僧人一样的，两个都答心了， 就甘蔗行者在那多事儿，就他不能住，谁都能住。又问一声什么出来，请那你要让他妻子去住山，那僧人不住山了，那就不必，那你这化缘也化不着了，那你这化缘还是化不着。你只能是谁都能住山，就你甘蔗行者不能住山，行了，可能就化得到缘了。又问一僧，什么处来？曰尾山来。甘曰曾有僧问尾山，如何是西来意？尾山举起福的上座多么生会尾山意。曰借是明心复物贤理。甘曰且归尾山去好，宝福闻之，乃扬手复手。这个什么处来？你哪来的呀？尾山来的。甘曰这个甘蔗行者说，有人问尾山，如果你是尾山来的，那尾山的这个作列，尾山的这些精髓你应该是知道呀，你出来已经这个行脚了吧，行脚了你应该是知道尾山的这本分事情了啊。就尾山是举起斧子，有人问尾山说如何是西来意，尾山举起斧子，你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尾山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僧人就答：借是明心复悟贤理。这就是讲道理的吧，实际上就是说得其名而不得其体，这个是得其名，道理讲的头头是道的，但是实际上你怎么不和盘托出呢？不会和盘托出，只能是讲道理，皆是明心复悟贤理啊。甘曰且归尾山去好。算了，你回去再参参尾山，你还不行了，这个你赶紧回去。宝福闻之，乃扬手俯首。扬手是什么？扬手是赞尾山，尾山是明眼人。俯首是什么？俯首是说你这人啊，你还不行，你还是回尾山去好好先修行，再出来行脚吧，就这意思。OK， 哇。话不多说，话题起，话题起，话的老婆。系统话能说说，心结果，能说话吗？能说的吧，大声。好的。就是这一个功啊。心即佛，是心佛即心。观难道常禅师，江州观难道常禅师僧问如何是西来意，师举柱杖曰会吗？你看尾山也是这么嘛，举斧子会吗？曰不会。师便打，师每见僧来礼参，多以柱杖打秤，或曰迟一刻。迟一刻的意思就是晚了，晚了一点，稍晚了一点啊。或曰打动观难鼓，打动观难鼓就是一敲就响。有往有复，这个就是一敲就响的意思。而十倍鲜有唱和者，当时很有人能和他对唱上啊。是举座上曰会吗？曰不会，不会也没啥。是便打，打的时候就应该要还话，打的时候应该要还话。李雪清扬手负手无高下，和盘托出金会无。或与柱杖打秤，都是用这种作略啊。这个湘州观难道常禅师用这种作略，用柱杖打。会吗？举起柱杖。举起柱杖是什么意思啊？举起柱杖会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又是问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不知道也可以啊，试便打。坏是坏在这是打了没话。冤棒有人吃，或曰迟一刻。迟一刻的意思就是说晚了。你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或是打动观难鼓，打动观难鼓的意思就是一打就响，鼓就一敲就响的意思啊，一敲就响的意思。 洪州双岭玄真禅师初问道武，无神通菩萨为什么足迹难寻？无神通菩萨，菩萨有神通啊，菩萨是有神通，可是这里说菩萨无神通，无神通菩萨为什么足迹难寻？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嗯，也是当时这南拳不是有一次是南拳吧，是南拳吧，要到哪里一个小寺院里边去，要到小寺院里边去的时候，这有一个那寺院主头一天就有土地来报了，说南拳来了，南拳有大僧人来了。第二天南拳才到，这僧人就出来就说，哎，接待他了。南拳就说，你怎么会知道我来啊？那寺院主就说，前日土地来报，头一天已经有土地来报了，这就是南拳神通所感化的嘛，感化的。南拳说，哎呀，王老师修行不利，被鬼神亏欠，被鬼神亏。为什么足迹难寻？因为他无神通，无神通为什么有神通？神通这种概念啊，神通这种概念，也就是凡圣对立的这种概念啊，凡和圣两种对立的这种概念，本来就是我们的习气。为什么足迹难寻？无习气你往哪儿找他呀？所以五曰这个道武就说，同道者方知，同道者方知。道武这话呀，就是横生下来让他扰，同道者方知。无神通菩萨为什么足迹难寻？哪个才是他的同道者？哪种人是无神通菩萨的同道者呀？意思就是看你怎么说呀。像洪州玄真禅师，你说你是不是他的同道者？同道者方知，同道者方知。和尚还知否？这玄真禅师答这话实际上没错。和尚还知否？你知道吗？洪州禅师也不说自己知道，也不说自己不知道，一样的都这么说。和尚还知否？你知道吗？师爷不知。道武说，不知。不知的意思这是什么呢？我怎么会知道呀？我若知道，我不是就有神通了吗？我若有神通，我怎么能跟他同道呢？所以说不知是我同道的意思。我也平常，我也没事。师爷何故不知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这话就已经随话头转了。所以道武去，你不识我语。去，你没听明白我的话。是后于原观处悟止也，也就是说这个道武是后来这个公案啊，他到在这里还是不知道，后来在原观处才明白这个公案的意思。原观那里的我是没查啊，嘿嘿。庄主姚德清师兄说，是的，就是那个南拳去参那个庄主的时候，去拜访那个庄主的时候。五月去，你不识我语。说你压根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东西，你都没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东西，你自己那一套就来，何故不知？这个就是说，这个人，这个玄真禅师，如果单纯的从这种应答上是个伶俐人，是个伶俐人，他没有明显的落，唯有这一句是明显的，何故不知，也是随语头转了。随语头转了。实际上道武这里说的不知的意思，并不是真的说不知道，而是和盘托出了，这个心态已经和盘托出。师曰不知，为什么不知？他不知道和盘托出，也就是说硬心没硬上去，硬心就没硬上去。去，你不识我语，也就是硬心没硬上去。是以后语言观处悟止也，是后边才知道了。就是这一个公案。师兄们看看有没有讨论的。过多的讨论这个公案上也不会有。行，你不说好，没有我们就往下。寿州梁随禅师，寿州梁随禅师参马古，可以让陈师兄讲一个试试。陈师兄，哪个陈师兄？哦，刚才那个是什么？陈师兄，我看陈师兄。哪个陈师兄不知道，先把这个过了。你们先聊参马果，古见来便将锄头去除草，吃到除草处，古书不顾便归方丈，闭却门。 闭却门师次日复去，古又闭门，师来敲门，古问啊谁，师曰梁随，才称名。忽然泣五曰，和尚莫忘梁随，梁随若不来礼拜和尚，破被经论转过一生，古便开门相见，乃归讲寺。魏仲曰，诸人之处，梁随总知，梁随之处，诸人不知。陈峰师兄，上，你说这个啊，你就说现在这个，寿州梁随禅师。好吧，你不说我吧，没事。寿州梁随禅师参马古，就是参马古的时候，这个梁随禅师，马古见他来，便将锄头去锄草，立把就拿一把锄头给他，说锄草去，锄草去。除草去的意思是干嘛呢？除烦恼去。师道除草处，古书不顾，便归方丈闭却门。有人觉得，这大家讨论吧，没事，这也不是讲这个，这个公案的东西，于个人处可能各取所需。这个公案这个东西啊，弱水三千，各取一瓢饮。每个人在公案上的心态是不会完全一样的，不可能完全一样，所以每个人。针对自己的情况在这个上边能够有切入的地方，这是公案存在的意义啊、也就是说公案是不会有一个说这么讲这么答就是一个标准答案，不可能是这样的啊。公案存在的意义是说我们能给我们一个契机，能够在这上边能够把自己的疑惑处给它去掉。闭却门师复日又去闭却门，便归方丈。马古就归去了，回方丈去了，就把门关了。师次日又去，古又闭门，马古又闭门，师乃敲门，古问啊谁，师梁随，才称名。忽然泣五曰，和尚莫慢梁随，梁随若不来礼拜和尚，破被经论转过一身。古便开门相见，乃归讲寺曰，魏仲曰诸人之处，梁随总知，梁随之处，诸人不知。因为我们看这一段啊，梁随禅师才来的时候，马古禅师一见他就拿锄头让他去锄草去了，就干活去啊。可是这个梁随禅师去锄草的地方呢，这马古又不要他，又不看他除草了，又不管他了，就回方丈去关门了，把门关掉了。关门是啥意思啊？马古在这儿关门是啥意思？意思是你压根就不知道我啥意思，你都不知道我让你去除草是干嘛呢？除去你那些粘着的东西，长起来的杂草都给他去掉。第二天，这个看这梁随禅师看他这么闭门，好像觉得不对劲啊。我来是要听佛法的呀，我不是那来就是干个活，我还是要听你讲佛法，你要给我开示啊，干活可以，佛法在哪呢？又去敲门，闭门去。对，第二天去了，还是闭门，这敲门了，就是敲门了，这梁随禅师就敲门，古问谁呢？谁在外边？这是梁随。他要第一天就敲门，第一天这么指示，可能不见得他会忽然起舞，第二天才有。为什么呢？第一天就疑着了。王慧清师兄说第二天才明白关门。不是，我认为梁随禅师第一天心里边就起疑惑了，这老和尚为什么要关门呢？这心里边就梗着这疑惑了，这个疑情啊，所以马古是用这种方式提他的疑情，所以禅师们各有作略，各有方便，这就是他的方便，马古的方便，就捏怪的，第一天就把门关了，就闭门，就让他起疑心，这个疑心把他妄念就隔住了，所以这梁随是个立根器，所以第二天忍不住了，去敲门了，古问谁？是梁随。才称名，忽然弃物，才一回答，哦，原来这就是啊，和尚莫慢梁随，也就是说您别这污糟我了，梁随若不来礼拜和尚，破被经论转过一身， 你就是说你昨天让我去除草，那除草是除妄想啊，除障碍啊什么，我这些我都明白。我要是今天不来这儿，不被这打破这一下，不忽然弃悟这一下，我这一生可能都在那些道理里边就过去了，破被经论转过一生，被那些道理悟在一生里边去了，一生讲道理都讲得很好，可是就缺这么一下，还好我今天来了。莫慢凉随，莫慢凉随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前面叫凉随嘛，有个凉随吗？莫慢凉随，压根我就不认为有我这个人。嗯，莫慢凉随，也就是说明白，总是往那个不可得的那个方向上会了的，往那个方向上会了的。嗯，古便开门相见，开门相见。凉随，滚上去了，我要给他写上。凉随未重焉，诸人之处凉随总知，凉随之处诸人不知。这马主说话也漏洞也多啊，这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咋可能不知道呢？眼面前的事儿咋可能不知道呢？没有人不知道，总是疑心，总是疑心。梁随的疑心去掉了，不知道我们的疑心去没去掉呀。诸人之处梁随总知，梁随之处诸人也知，可放心不下。第二天才明白关门。王慧清师兄，您说的也有可能有道理，但我是认为他第一天就知道关门了，第一天他就已经注意到关门这件事情了，起疑心了。亚力朋友，若凉随若不来礼拜和尚破壁经轮转过一下，托塔天王，大家听听啊。好，就是这一个啊。这个不知道师兄们可以有没有什么讨论的，处处指使，那当然是了，在马谷那儿没其他事儿，其他的没啥事儿的，这其他没啥事儿，处处指使，处处指使，你别认为是老师的事儿，我们总认为指使这一件事情是师父的事儿，指使这一件事情，指使之所以成立，是因为学人而成立的，在老师那儿并没有指使这一件事情，并没有指使，在他那儿。你永远都是和盘托出的，永远就本来就没啥事儿，实际上是没啥事儿，都是和盘托出，和盘托出就是没事儿的意思，在他那就那样，就那样。直指是在学人那儿成立的，也就是说学人需要有个器物的因缘，那这个因缘就是直指的因缘，是应这个而成立的，在马谷那儿没直指的事儿，没直指的事儿，人自闹，是的，就正因为闹所以才要直指，要是若要是不闹，那哪有直指啊，何须直指啊，直指不是多件事儿吗，多事儿吗，有啥需要直指的吗？能指个不是的出来吗？我们总认为说把那个是的指出来给你看，总有这一种思维，也就是说把本性指出来给你看，这可能是这样吗？这器物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印心并不是说好像把某一个东西指出来给你看，没有的，是刹那之间印心明白上去了，哦，全都是啊，找不到一个不是的，那才是直指。所以说你说你指东西边不是吗？你指西东边不是吗？你说有无就不是吗？你说无有就不是吗？这就是器物，所以直指的成立是在器物上，是在学人份上，直指才会成立。但在马谷那儿不存在直指的问题。好，这是我的看法，不一定对啊，我的看法不一定对。好，吉山。吉州，不嘛，这是啥字？会昌，吉州蜀山，拷贝上来这字就特别小了，就看不清楚了。蜀山会超禅师，洞山来礼拜师曰： 如已住一方，又来这里做梦。曰：良将无奈疑何，特来见和尚。师召良将，驾应诺。师曰：是什么？将无语。师曰：好个佛，只是无光也。嗯，其中这也没啥好解释的，就大概过一下吧。洞山和尚来礼拜，来见这慧超禅师。慧超禅师就说：你已经在一方主一方法席，已经在讲法了呀，你到我这里来做什么呀？你在那边你有你的法缘，你到我这儿来见我干什么呀？良将无奈疑和，他来见和尚，我心中隐隐有疑惑，我没办法，所以我来见见您，我来参参您。嗯，师召良将，说：良将，驾应诺。哎，师曰：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嗯，驾无语。无语就没答话，没接话。师曰：好个佛，只是无光焰。无光焰的意思就没智慧。佛是佛啊，倒真是个佛，没人不是，哪个不是？什么都是，你就无语也是个佛，不见得说答话是个佛，不见得答话是和盘托出，不答话也是和盘托出，没有哪个时候不再和盘托出，只是无光焰，只是没智慧，缺点手段，没点智慧，缺点应答的机制，嗯，梗在那儿了，不透彻，不灵光，嗯。就无光焰，好个佛，只是无光焰，就是这一句话，就是他和洞山和尚之间的一次对答，嗯，就那么一次。嗯，我这是蜀山禅师的，那就我再浪一点就好了。你说的是洞山吧，六师兄，嗯，是的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嗯，虔州处微禅师，虔州处微禅师，僧问三藏十二分教体理的妙。以体理得妙，与祖义是同是别。三藏十二分教体理得妙，是与祖义是同是别。这个僧人就来问这虔州处微禅师了，说三藏十二分教，也就是说教下的功夫如果到极致了，与宗下的功夫是同是别，问的是这个宗下与教下与祖义是同是别，也就是教下的这个教理啊，讲到极处，与宗下的禅宗下的这个祖义是同是别。师曰：须向六句外见，不得随声色转。要向六句以外得，要向六句以外来分辨，不能随声色而转。也就是如何是六句？问他如何是六句？语底、末底、不语不末、总是、总不是、如何做么生？语底、末底，就是说说话的、不说话的，嗯，不是不说话的，也不是说话的，也不是不说话的，总是这样，总不是这样。这六句以外会取，这六句以外会取，你是如何啊？这六句以外是如何？僧无对。真无对，师兄们能哪个对吗？六句以外如何见得？真无对，若如此即不对也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不对了，或者说请和尚对，你对试试啊。嗯，语地末地不语不末，总是总不是，如何做么生？就是说说话的和不说话的。嗯，不是说话的，也不是不说话的，总是这样，是和不是两个，这也就是说，这离开两头说吧，离开两头吧，嗯，可以这么总结下来，这六句就都是两头话，离开两头，离开两头，离开两班的，你如何生啊？离开两班中间还有吗？离开两班本来就是啊，所以这里可以这么答他了。要这么那就不对了，若如此即不对也，或者说请和尚道，那你说说啊，问仰山汝名什么， 啊，这是第二个了，前面这个。第二个公案问杨山，汝名什么？山曰会稽。前州楚威禅师问杨山，汝名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杨山就说会稽啊。会哪个是会，哪个是稽？说哪个是会，哪个是稽？山曰会稽啊，这名字起得很好，会稽，哪个是会，哪个是稽？会是指了了分明的，稽是指本来不可得的。山曰只在目前，就在你面前呢，你还找啥呀？师曰犹有前后在。哦呦，你既然有目前有个东西，那你前后是什么东西啊？前后是什么东西？你目前有个东西，那你前边和后边必然还有，犹有前后，犹有前后呢？还是啊？那就不是了，那就不是了，犹有前后，前后且知。你看在这儿怼了这个仰山一下，但是仰山他转得过来，前后且知和上见个什么？你前后且知，你别说前后的事儿，你又是如何啊？你见个什么呀？师曰吃茶去，吃茶去。行了行了，咱们大家互相知道了，别互相弄这事儿了啊！别，我们互相之间都明白了，行了，没事儿。袁枚师兄又提了一遍，离开两边不说中间，哪里才是？离开两边就不说了，离开两边还说啥呀？离开两边还能找得着中间啊？哪个是中间啊？两边，嘿嘿嘿，加了一下标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对，加了一下标点，李雪平师兄，离开两边不说中间，中间就在两边，不在，离开两边还能再找出一个中间来啊？还能再找出一个中间来，还在两边，一边是两边，一边是中间，没有全部扫掉，那才是中间。好，这是前一个。第二个就是问仰山名的，他和仰山之间的这个对答。和尚见着什么呢？和仰山的对答有点虎头蛇尾，是吧？就各自放过去，问仰山汝名什么？会稽，哪个是会，哪个是稽？另一个出来看看，会稽是谁呀？只在目前，现在这个就是啊，现在这个就是啊。这时间犹有前后在，现在有个什么东西啊？有个东西吗？拎出来看看。犹有前后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山曰前后且至，和尚见个什么？和尚见个什么？你既说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你现在是什么？师曰吃茶去，没事没事。实际上这个公案把它截掉了，这两个大师的答法，这个公案啊，两个大师的答法。好，就是这一个。后边一个袁师兄提了。京兆大建福寺弘辩禅师，唐宣宗问禅宗何有南北之名？对曰：禅门本无南北，西来我看有人李雪平，会稽只是名，不做解义会。实际上啊，他前边这个说会稽问会稽的，哎呦，我电脑死机了。哎，听得到我说话不？死机了。
听得到。
听得到啊？好了，好，现在好了。实际上，他问这个会者是谁，记者是谁，记者是谁，会者是谁，是要看他，是要让他和盘托出来，是要让他和盘托出来。仰山当然可以和盘托出来了，目前就是，当然目前是了，可是目前是。目前是说的是有啊，了了分明的这边啊，不可得的那边呢？不可得的那边得让他那么说，这公案才圆。如果咱们这禅师来个谢谢，那完蛋了，那仰山就被他给带欠了，仰山被他给带欠了，那仰山就说今日失却一只眼，只会说这话了。所以他没有，他说有前后，有现在，那必然有前后， 就是说 你现在有个啥呀，这是啥呀，你拎出来看看，我们看看这是啥呀。哦，你既然说没有，好，仰山立马就印上去了，立马就印上去了。这后来我在这翻不上去，没事了，我不翻上去，我大概记得他那个意思。仰山，哎，我看仰山是咋说的，你们听得见我说话，但是我的鼠标已经失灵了。
啊，张老师，我给你贴过来了。
哦，仰山有前后在，前后且至，和尚见个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前后的事情不说了，没有的事情不说了。你如今这个是什么？何妨？就是说不可得，又何妨它不断灭呢？也不断灭，去吃茶去，没事儿。大家都知道了啊，就这个说的就是这个，嗯，明白了。实际上他两个都在硬心，两个都在说，你看他两个好像是在打架，好像是这个攻击那个攻击这个，实际上是两个一起把这话说圆了，这话得要这么说，得要这么说。如果说那哪个是会，哪个是忌，后边这仰山说了，只在目前。这失约，如是那完蛋了，那可这公案两山肯定认为这今老孙今日失去一半，失去一半，不是抬杠，对，不是抬杠，我们看他们好像是抬杠，这一个人说东一个人说西，好像是互相攻击，不是的，他们两个同时才能把这话说圆了，嗯，实际上两个同时在硬心，硬得上去的，嗯，硬得上去的。好，不管了，杨先生再帮我再听一下，那个又滚上去了，那个谁，我的鼠标已经失灵了，不管了，我重启一下，不重启了，不管它了，我们接着往下讲就行了，只要你们听得见就行，没事的。啊，好了，贴上来了，杨先生贴上来了，京兆大建福寺弘辩禅师唐玄宗。这个一看就是很有地位的大禅师啊，唐玄宗来跟他对答呢。禅宗何有南北之名？也就是六祖的这一脉和神秀的那一脉啊。禅门本无南北，昔如来以正法眼覆大迦舍，辗转相传至28祖菩提达摩，来由此方为初祖。西方的第28祖四七二十八，第28祖达摩到我们这儿是初祖啊。即第五祖唐玄宗，就是那个粗行沙弥，他讲黄渤是粗行禅师。这是的，这个皇帝心眼比较小的，心眼比较小的粗行禅师。即五祖弘忍大师在新州东山开法，这个字念冀州东山开法，我不认识这个字啊，不知道，不管了。时有二弟子依慧能受依法居岭南为六祖，一名神秀在北洋化，其后神秀门人普济者立秀为第六祖，而自称第七祖，其所得法虽一，而开导发悟有顿渐之意，故曰南顿北渐，非禅宗本有南北之号也。这个就是大概给他介绍了一下这个唐玄宗其中啊、好的。这个唐玄宗不知道，说这禅宗有南北之分呢，实际上禅宗没有南北之分，就是慧能和神秀两个人，两个慧能是受依法的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慧能是受依法的，神秀是普济立为六祖，自称七祖的，这就是说自己另起门派的，而神秀是那一支是受了依法的，实际上怎么说的呢，他们所得法虽一，所得的法还是一样的，还是如来无上解脱正法，还是解脱道，还是明心见性，都是禅门弟子，然而开导发悟 顿见之意，也就是在这边呢是说言下顿悟，在那边有见修，有见修啊、也就是说方便不同，手段不同，手段不同啊、手段不同，开发物有南顿之意，故曰南顿北见，非禅宗，禅宗本来是没有南北之号的啊、禅宗就一个，禅宗就一个明心见性啊、这就是这一段。袁生再帮我贴下一段，我就不贴你帮我贴了啊，我鼠标失灵了，
稍等稍等一下啊，
这个没啥好说的这一段，嗯，就介绍了一下这个历史。哦，这是他们的对答了，嗯，他们的对答了。云和明界，你看这个，我们这就比黄渤的是，黄渤是就是直接上来就动手的，这就跟他讲了那么多，所以他对这个人的封号就很好。这个唐玄宗对我们这个禅师的封号就很好，给黄渤禅师的封号就粗行禅师。黄渤禅师这个唐玄宗就问的大概是这么个公案，我不记得原文，大概是这样的：唐玄宗去问黄渤禅师如何是佛，如何是佛？这个黄渤禅师就给他一巴掌，给了他一巴掌，然后这黄渤这个唐玄宗就说。是的是太粗声，黄渤接着又给他两巴掌，说这是什么处说粗说细的，给他三巴掌、所以他后来他去到哪儿跟谁说的是为陛下撤困也，有人就指点他了，说黄渤就是为你撤困也。然后他知道了黄渤禅师是个高僧啊，是个高僧，但是他心里边这气还没出啊，他是皇帝啊，被大臣是打了三耳光，就给他一个封号叫粗行禅师，粗行禅师也就很粗鲁，这个禅师我认你这个禅师，我认你有正法，但是你这个人很粗鲁，但是最后啊他还是改了，最后还是改了，嗯，这个皇帝是很信佛法的人，嗯，帝曰云何名戒，戒是什么东西啊，防非止恶谓之戒，也就是说戒的存在是为了防止那些坏的东西，戒才会存在。就大宰相，貔貅说陛下断三戒，后来就给黄渤重新封了个名叫断戒禅师，给他改了，是貔貅，是的，一提醒就想起来了，长期不看就想不起来。云何明定，六根摄净，心不随缘明定，这都是禅宗对于教下名词的解释了，我们都可以看看这一类的解释，实际上这一类的解释相对可能和教下的有一些解释是不一样的，可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这样的解释我们应该多契合这样的解释，因为我们心中心毕竟是禅宗了。云何为定，怎么才叫是定啊，六根摄净，心不随缘明定，定可不是闭起眼睛来定定的坐在那儿，把六根这全给它压下去啊，那个叫定吗？那个飞想飞，飞想出天，我们不要那种定，禅宗是什么是定啊，六根摄净就要它摄净，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摄净，心不随缘明定，虽然六根摄净，但心总不跟着它跑，这就是定啊。云何为慧，什么是慧啊，心境俱空，览照无惑，明慧。心境俱空，我们别以为心境俱空理解成为上边的那一种定啊，那一种把六根都把它给截断了的那一种空啊。心境俱空是心境本来就不可得啊，但是在哪儿它都光明朗照，毫不断灭，没有任何的疑惑，在任何处处处都现呢。没有任何的断灭啊，这就名慧，这就是真实的慧啊。帝曰何为方便，对曰方便者饮食复向全巧之门也，背接中下，屈施诱敌谓之方便，是为上根言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者思亦方便之谈，乃至祖师玄元望功爵位亦无出方便之计啊。这个是如何是方便啊，方便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方便啊，就是您问的这个方便呀， 您问的这个方便就是我把那个石像隐藏在诸像里边，隐藏在诸像里边去接中下根人了，去接中下根人，也就是说接引人的手段，把这个无上的这个窍诀啊，隐藏在这些有相的这一些里边，来接中下根人，应他的根气，应他那个着相的根气，把它连着一起给他留一个门给他，这就是方便。若是为上根言说，上根言，如果是为上根人开示，如果是为上根人开示，那我们就说，我们不说那些方便嘛，我们只说无上道，我们只说无上道，这本身也是方便，这本身也是方便。无上道哪是言说可得啊？无上道是人人皆有的，所以如来就说了这个话，如释迦牟尼佛这个菩提树下明心见性，其在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舍方便说无上道，本无无上道可得，皆是对众而说的，皆是对机而说的，思一方便之谈，乃至祖师玄元妄功绝位，亦无出方便之计。就算是上古的这些大祖师，这些历代的这些诸佛世尊大祖师，这些玄言妄功绝位说的再玄再妙，总是找得出痕迹来的，找得出方便的痕迹来的，都找得出方便的痕迹来，也说但有言说皆无实意，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就是我们宗下对于这些名词的一种解释吧。嗯，好，袁师兄能不能切短一点，我的这个一滚上去以后我就看不到上边的了。
好的，稍等一下。
我不好意思啊。嗯，真简硕，不是，我是张凤，我不是老师，詹展硕老师今天没在这儿。嗯，地曰，何为佛心？嗯，何为佛心？还是一样的，继续在这对答哈。何为佛心？张凤，我不是老师啊。何为佛心？对曰，佛者，西天之语，唐元觉，为人有智慧觉照为佛心。心者，佛之别名，有百千亿号，岂为其一？无形状，非青黄赤白，男女等相，在天非天，在人非人，而现天现人，能男能女，非始非终，无生无灭，故号灵觉之性。如陛下日应万机，即是陛下之佛心。假使千佛共传，而不念别有所得也。嗯，我们一看这禅师就跟黄渤的作脸完全不同啊，这是讲道理的禅师，但是他这个皇帝可能就适合这一种，皇帝在他这儿可能是多少是有点好处的，我们不能说好像皇帝在这就开悟了，或者皇帝在那就开悟，可能都不见得，但是他这一种的皇帝可能大概听得进去，他听，只要听得进去一点儿，能够纠正那个皇帝的那一种错误的知见，都是好的，多多少少都有好处的，所以可能还是这种可能比较适合于这个皇帝。第二，何为佛心？佛者，西天之语，唐言觉，也就是觉者，佛者，佛是什么意思啊？佛就是觉的意思。人有智慧觉照为佛心，嗯，有智慧觉照名佛心，智慧上面也答了，觉照也就是说我们能知之性，能看能听能闻之性，就是佛性。心者，佛之别名。你看他讲的这个，实际上他是个名理的禅，他只是说这个，在他这儿实际上要按教下来讲，可能不见得会这么解释，但是他在这儿还是给他引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上来了，还是给他引到这上边来了，无论怎么讲都给他引到这上边来，这是禅师的作业，禅师的本分事情都要引到这上边来。心佛，心者，佛之别名，也就是说佛心这两个，既然问佛心，是不是心外还有一个佛在那儿？佛他还有他的一个意思，是这么个概念吗？好像听起来这个皇帝应该是这种概念，所以立马就把它纠正过来，心就是佛的别名，心和佛就是同一个东西啊， 就非亲非皇，能现天，能现人，能男能女，非始非终，无生无灭，故号灵觉之性。灵觉之性，也就是说它有很多很多的特点，要能现各种各样的世间森罗万象，都是它的写，都是它的体现，世间的森罗万象都是它的体现，也就是说它丝毫不断灭过，故号灵觉之性。又给它取个名字，这皇帝不是爱名字吗？再给你一个名字，又叫佛，又叫心，又叫灵觉之性。如何是灵觉之性啊？再指点一次，如陛下日应万机，即是陛下之佛心，假使千佛共存，而不念别有所得也。如陛下日应万机，也这话就如同我们元婴老人指点我们的，你这现前能听能闻的，六根门头放光的，不就是你的佛性吗？就这种指示，就这种指示啊、哦，就这种指示，就是这个皇帝可能还会不到那一种更彻的那一种想法，就先这么先指点，知道吧？假使千佛共传而不念别有所得，就算是千佛共传，也不会其他更有其他什么事儿了，也不会更有其他什么事儿了，没其他的什么东西了。这个禅师是这么开始的，就是个人的方法不同，个人的方法不同啊。程小新，野马师兄欢迎啊，张俊宏师兄，念是从喜怒哀乐中所生的情绪，也是留存的信心嘛，所以处事存在一做功夫就会显现出来，好比幻影，好比水中浮偶，了不可得，所以在觉上下功夫，念头不压不随，常随常叫心愿，我们不求功夫功能。没这个不是问题，不说什么了。这个帝曰，如今有人念佛如何？对曰，如来出世为千人师，善知识随根器而说法，为上根者开最上乘顿悟之理，中下者未能顿晓，是以佛为尾极息，全开十六关门，令念佛深于极乐，故云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。那前边不是说心和佛不就是一件事儿吗？心和佛不是一件事儿，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念佛啊？为什么会有念佛的这一种事情呢？就说了现在的这一种现象呢，就不理解这个皇帝。那禅师就回答他们：如来出世为天人师，善知识随根器而说法。如来是天人师，也是善知识。善知识有一个特点，是随根器而说法的，为最上根者。上根者开最上乘顿悟之理，禅宗的顿悟之理会上根者而开，中下者未能顿晓，也就是说讲了这个东西他不一定听得进去，他也不一定相信，他也不一定契合，他也不一定合适这种讲法，他大概就听不进去这种讲法，未能顿晓，以是以佛为尾极息，全开十六关门，讲了十六种关门，全开的全法，也就是说方便法，令念佛生于极乐，念佛生于极乐，故经云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心外无佛，佛外有无心。令人念佛生于极乐，生哪个极乐呀？生我们自信之极乐佛土，所以说念佛是念我们的自心，所以经云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也就是说你念的这个本来是你念的就是佛，所以无论这个如何开始啊，禅师总会把它归到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。所以上一段就讲了嘛，心就是佛的，心就是佛的另外一个名字吧。如眼根耳根皆坏，性还能听能见否？能，若不能就不知听不见了，就不知道听不见了。能，当然谭海林师兄，我相信你是知道这个答案的，我不知道你问这个话是要讲其他的什么事吗？如眼跟耳根皆坏，性还能常听常见能见否？能，不仅能，它压根就没断灭过。你的性不只是在你的眼跟耳根上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， 我们总是把这个身体看得太重了，就是我们的习气。好，这是这一段，袁先生再帮我切一下下一段。第一页，有人持经念佛，持咒求佛，如何？对曰：如来种种开赞，皆为最上一乘，如百川众流，莫不朝宗于海，如是差别诸数，皆归萨婆若海。这些都是反正讲道理吧，也没啥好讲的，就翻译一遍吧，白话的讲一遍。有人念经念佛，持咒求佛，求一些有相的事情，那这又算什么东西呢？你既然说世心是佛，外边没有佛，你说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，那求的是求什么呢？如来种种开赞，皆为最上一乘。如来说什么都是为了目标，都是为了最上一乘。所以我们大乘佛法有一时相应，有任何大乘佛法，它总会开一个口子解脱道，开一个地方，一时相应，总要说到那一个上边，皆为最上一乘。无论说什么，都是为了那一个事情啊。如百川众流，莫不朝宗于海。不管你是哪一种方便，别说是你持经念佛、持咒求佛，还有其他的种种仪轨、种种干这些其他的事情啊，这如是差别诸数，百千万种众生有百千万种心，就有百千万种方便法，皆归萨婆若海，最终都是要归到心性海里边的。萨婆若海就是我们的大解脱海。最终都要归到这儿来，也就是说无论你说什么方便法，你最后还是要归到解脱的这个事情上来。好，地曰：祖师既契会心印，金刚经云无所得法，如何？就皇帝又说了，祖师既然是契会心印的，就应该是有佛法的，既然是有契会心印，就有个心印。但是金刚经又说了无所得法，这压根就没这个东西，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这个心印是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？如果说有，金刚经说无所得；如果说无，那祖师契会的是什么？对曰，这禅师就跟他解释了，说佛之一法一化，实无一法与人，但是众人各个自信同一法当，当时燃灯如来但应释迦摩尼释迦本法无所得，本法而无所得，方弃燃灯本意，故经云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是法平等，修一切善法，不住于相。金刚经就是对他的是佛化众生的时候，本来就没有一法可，本来就没有实无一法可与人，没有一个实法可得，但指点大家各自的灵敏本性，你自己有的是指点你自己的东西，同一法藏，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各个自信，非一非异，在这儿一起都说，当时燃灯如来但应释迦本法而无所得。燃灯如来应可释迦牟尼佛的心印，印的是什么呢？印的是能够指点众生各个自信，印的是这个而无所得，并不是说应了一个法，给了一个法给释迦牟尼佛，方弃燃灯本意。燃灯的本意是什么呢？只是众人各个自信，本具自信，本有的自信，指点众生，这就是佛法。故经云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是法平等，修一切善法，不足一相。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，这个就是这金刚经里边说的嘛，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，是法平等。法平等的意思就是说百千种法皆归于大解脱海，这到这儿全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，没有任何的高下。修一切善法不住于相，一切善法也就是说从这儿还可以开启出无量无边的方便，度化众生的方便都是善法，只要是度化众生的方便都是善法，不住于相。也就是金刚经说的如是灭度无数无量众生而实无众生的灭度者，不住于相，不住于相，不住人我众生寿者相。好，这是这一段。今天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？我等个 几秒钟啊。没事，有如果有师兄们就打出来，或者是上麦都可以啊，可以打断我，我接着就往下念吧。帝曰：明眼人读的良釉，明眼人读的良釉，明眼人读就知道哪些是善，哪些是不善的。帝曰：禅师既会主义，还礼佛转经否？你不是说无佛无众生吗？这个皇帝就问他了，那你还拜佛吗？你还转经吗？你还念经吗？对曰，这和尚就回答他了，沙门世子礼佛转经，盖是住持常法，有四报言，然依佛戒修身，寻参寻之时，见修犯行，礼见如来所行之际。也就是说，沙门世子，我是出家人，礼佛转经，这是本来应该的事情啊。我是出家人啊，我虽然说无佛无众生，那是佛法的事情，那是解脱道上的事情，那解脱道义的事情，并不代表我们要毁坏世间相啊。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，也就是说，这是我的本分事啊，礼佛转经是我的本分事啊，有四报言，我并不否认有果报这一件事情，礼佛转经是有好的果报的，我并不否认世间相，并不否认，好像是说我们解脱了以后世间相就不存在了，不是的，我不否认世间相，我也不否认世间的这个世间果报有四报。依佛戒修身，参寻知识，见修犯行，敛记如来所行之际，我们就像如来所示现的那样进行修行，我们就像如来所示现的那样进行修行，这是我们佛弟子的本分事啊，佛弟子的本分事。这就是这一个，这也没啥好讲的。帝曰：何为顿见？何为见修？顿见就是我们说的都很多的。对曰：顿名自性，与佛同酬，善然有无始染习，故假见修对之，令顺性起用。如人吃饭不一口便饱，顿名自性，与佛同酬。如何是顿见？如何是见修啊？如何是顿？如何是见呢？顿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顿明了自性，与佛同酬。与佛同酬的意思是说，我和佛一样是不生不灭的，我的本性与诸佛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区别。然有无始染习，可是事实上我们还会走坐，故假见修对峙。那走坐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别走坐，也就是说你那一些无始以来的染习，无始以来认为有德有修有正的那种思想，无始以来认为佛在心外，无始以来认为我和佛本来不相同，这一些些等等这些习气起的时候提醒自己，这就是见修，令顺性起用。这个时候顺安顺的随顺我们的这个与佛相同的这个本性来度化众生，随性起用，起用就是度化众生的意思。如人吃饭不一口便饱，就像吃饭一样，不会说吃一口就吃饱了，所以这就是果地佛的问题啊，不会说是好像你明心见性成就果地佛，不是的。师是日便对七客，赐紫方袍，后元智禅师仍赤修天下足塔，各令守护。这就是这个禅师，你看这个禅师，你看他对皇帝在他这儿就这跟他对答的，就对佛法起了很大的作用，赐了紫方袍，元智禅师，重要的是还赤修了天下足塔，各令守护，这对佛法就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了。所以皇帝可能是适合这一类的这种方式的教法。对，唐玄宗合适这样的。唐玄宗就是合适这种的，适合这种好好跟他讲话的。黄渤那个上来就跟他干翻掉的那个，他不契合，他不仅不契合，他还在给这个黄渤的嗜好里边还讽刺黄渤出行禅师。唐玄宗适合这样。好，这是这一段。 人生，我们看看这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这一段要，大概没什么这一段。人生再帮我切一段吧。
今天就不往下走了。
不往下走了，好，可以。
没有几分钟，师兄们看着有修行上的问题，可以跟账号师一起聊一聊，我公案上的、修行上的都可以。剩下几分钟，我们就不继续新内容。
随便聊吧，没关系的，师兄们。何为断？何为见？实际上在这儿有一个四位不是老师，哎呀，可对对不是，我们这里一般说老师默认是齐老师，我们不算，我们都是师兄弟，老师不是啊。在这里有一个顿悟渐修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小，我们说到渐修的时候总认为有个修行，这实际上还在顿悟之前，若是顿悟过后产生了渐修的这种念头，产生了渐修的这种思维方式，产生了有所得有所证这种思维方式，正是我们应该去除的，这才可以说得上是渐修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很多师兄弟们拿渐修来说，是都认为渐修的时候就应该是有得有修有证的，应该是有德有修有证的，实际上渐修就是把那个有德有修有证这种思维纷纷断灭掉，纷纷断除掉，这一种思维给它打破掉，打破这一种思维，回到你那个顿见与佛同酬那一种见地上来，一直这么提持正念。实际上宝刃功夫就是这么做的，就是提，说白了就是提持正念，提持正念。我看看黄渤三讲也算输却一半吧。输却一半，是的是的，是输却一半，是输却一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人圆他的话，黄渤的三讲是要给他印心的，和盘托出的，可是没有能印上，黄渤是印上了，黄帝这边没印上，黄帝这边没印上，所以缺了一半，缺了一半。出去一半的意思就是话没圆，话没讲圆，这个公案没把它圆了，公案输却一半，黄渤没输，黄渤哪有输啊，这个公案不圆，这个公案只有一半，就是黄渤指点他了。这个顺性启用还是很好的，我没明白您的意思。陈学昭师兄没明白您的意思，顺性启用，顺性启用就是说要我解释啊，顺性行用，也就是说在不违背我们本性的这种正见里边来度化众生，也就是说就算是你讲方便法，你也是不违本性的，你不会讲出有德有修有正的东西来，你也不会塞一个不是解脱道上的东西给人家，你可能会给方便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顺性启用，顺性启用就是顺应本性，顺应这种正思维而启用而度化众生，就算是方便也不会也不会昧却本来吧。三掌正当时还说什么输赢。是的，袁师兄说的对。妄念和世间相事物也有相的，是不是具有虚妄性？南永林师兄，南永林师兄是不是学过藏密啊？虚妄性和真实性，这在大水印里边出现过的，是格鲁里边的两个名相。是的，不仅有虚妄性，也有真实性。没学过哦，这两个词是在格鲁里边的。其实没有事，都是自己心里边起的事。起的事是起什么呢？起的是我们可以起的就是烦恼，烦恼我们的根本烦恼就是无始无明，再往上这个大罪烦恼贪嗔痴慢疑，再往上还细分有八万四千种。粗说就是无始无明贪嗔痴慢疑这些啊，所以我们要纷纷破除它，也就是说 但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我们只要把虚妄的去掉了，本来就已经是真实了，并没有另外一个真实的可得。包括我们就刚才说的直指，并不是说有一个东西给你指出来，而是让你印上去，印上去，印上去什么呀？你就压根印上去的是，印上去指不出一个不是的来，你就找不出一个不是的，这就是直指，印上去了啊，就是说印心嘛。原师兄说这一般没有学过，
好吧，看看师兄们还有其他问题没？时间就差不多了。
徐伟师兄说不当时，黄渤不会识人，黄渤不需要识人，黄渤在他那儿不需要识人，黄渤只有一件事，明心见性这一件事。若有人问我就说，若无人问，若说三藏十二成教，早有其他人接了去也。这不是不只是黄渤说的，赵州也说过这话，若论三藏十二十教，自有其他人接了去，在老僧这儿只有一成教。黄渤那也只有，黄渤那一成都没有，所以给了他一巴掌。好了，没了，时间也到了。严师兄，
好，到时候说这个唐玄宗不识黄渤。好，那今天的香香茶馆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张浩师兄，也谢谢各位师兄，那我们下周四再见。